好，谢谢天行为我们所读的经文。我知道呢，每一次呢他都很认真的预备其实神看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心让我们凡事都能够为他忠心。好，我们先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就是那位活着的真神。主啊，当我们经过一个春天，看我们看到满地开花，主，每一朵花不管是有名的花或是没有名的花，都是充满的精美，那个色彩真的是不是人所能够调出来的。主，当我们经过，我们要进入夏天，我们看到太阳大大的在上面满天的晴空。主，这真的是你创造的荣美。主，我们有怎么样理由让我们不愿意来相信你呢？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边聚会。主，让我们相信你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就是我们的主。主啊，你更是为了我们的罪愿意亲自在世上来为我们受苦，主，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或许我们常常不愿意来相信你，我们宁愿用人所雕刻，用人手所雕刻的来膜拜他或是用人的思维来创造一个哲学，一个思想，岂不知主，你借着你所创造的一切，主已经显明的你的存在，你更借着你的话语来给我们启示，你就是在圣经所有的写圣经的人后面那位末世的主。主啊，因为一本圣经，主从头到尾，主都充满着你的信息，而且是相辅相成，而且呢是没有一句话是相互抵触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仍然在这边，我们能够在这边来敬拜你，也能够从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建立。主，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属灵的家庭，主，让我们能够得以成长。主，我们求你带领我们底下的时间让这个下午的时间，主，让我们在这个舒服的环境，主，但是让我们灵魂让我们精神仍然能够苏醒。主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孩子，好叫孩子能够传讲出来不但是听的人得到帮助，让讲的人也能够得到帮助。求你带领这一段时间，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讲以弗所书，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回到彼得前书回到这个系列。那我上次提到呢当2000年前，当彼得，使徒彼得写这封书信，就是彼得前书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基督徒正受到极大的迫害。那所以呢彼得他必须要来写这封信，那一方面呢能够坚固他们的信心，那另一方面也勉励他们能够要有好的行为来荣耀主名，而且呢让这些人，这些破坏的人，当看到他们好行为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好公民他们可以减轻他们的迫害。那我在想呢当我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都讲到说基督徒怎么样在肉身受苦，那我们在想说，其实在我们这个信仰自由的国度澳大利亚，我想呢，这种迫害的方式，在那一种使徒彼得前书所写的那种迫害方式呢应该就是比较不可能发生。但是呢，尽管是这样子，那将来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生是有可能的。因为耶稣呢，他在马太福音24:9，他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在末后的时代将会遭到患难、杀害，为耶稣的名被万民恨恶。所以呢，是有这个可能。那尽管呢，纵使那个时代还没有到，我想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生活尽管我们是已经成为基督徒，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受苦的情形。那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不能免掉这些受苦呢耶稣基督呢，他明明跟我们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耶稣呢，他也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 那为什么哎，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啊？我们没有办法说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我们都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我想，我们就用今天的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基督徒为什么也会受苦，基督徒受苦的意义。好，首先呢，在我们要提到说基督徒受苦的意义之前，不妨我们也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说基督他也曾经一次为我们受苦，所以呢，我们可以现在思想为什么基督他会为我们受苦，基督受苦的意义。首先呢，我看到是爱，因为呢神就是爱，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我们一定可以感受到神的爱。但是呢，你如果是由人所思想出来的信仰的信仰，那就找不到这种爱。像有一些信仰呢他们雕刻偶像，在膜拜一些神，一些神像。这神像呢，它是高高在上，在那个地方接受人的膜拜，人必须献上公物，取得他的欢心，然后呢才能够得到，才能够希望得到保佑，平安度日。所以呢，这里面呢，只有畏惧，只有恐惧，没有爱。就像我们孔夫子他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那其实呢，这些偶像，这些所雕刻出来呢，无非是人所创造出来的或是所谓死去的伟人，他有什么能力呢，可以让我们平安度日？那我们看到其他的宗教信仰像伊斯兰教他相信阿拉神，但是呢，这位神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好像一个审判官，只是一个法官在那个地方来。他高高的 在天上看着人的行为，看有没有达到这些宗教的规定，有没有符合宗教规定，有没有做善事，然后利用这些呢来作为你将来在天上赏罚的一个根据。那这个并不是爱，我们看不到里面的爱。那佛教呢它事实上是没有提到神。佛教徒呢，他自己也承认说佛陀他并不是神，只是一个悟道的修行者，他已经觉悟到道了，所以就叫做佛。那佛教呢，把人间的一些恩恩怨怨，把这些事情呢都是交给因果关系，就有因就有果，所以呢就变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不晓得大家没有听过这句话。那如果说今生报不完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交给下一辈子就是交给轮回，等下辈子以后再报。所以呢，佛教呢，它就很重视修行。我们希望能够靠着修行使我们能够减轻一些恶报，我们能够增加一些善报。那至于说，我们就想想看，有这种因果关系，那因果关系是谁来掌控的？是谁来让这个因果发生呢？佛教里面它没有提到所以佛教好像认为说这个因果关系呢就是一个好像一个东西在那个地方好像很自然就能够发生的是一种，就好像他们相信说就好像一个手表这手表呢是永远不会损坏，永远不会停，它就一直在那边转，好像一个创造宇宙者呢创造以后就不管了，就让这个宇宙呢自行的去运转他们的理念呢让我们有这种感觉。那但是呢，只有基督教里面的神呢，我们可以感受到爱我们可以感受到爱。当我们看唱了刚刚的诗歌，因他活着，神活着，他爱他，因为我们爱我们到我们世上来，那为我们救赎，那神因着爱他活着，让我们生命能够充满了希望。那所以呢，我们可以从整本圣经里面，当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他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天地都是神所创造的，而且呢，当他创造完天地一些好的东西都创造好了以后呢，他就照自己的形象还有样式来造人。然后他为什么造人，就是要人好好的享受和管理他的创造。那他也为我们预备一个舒服的环境，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当他让地球跟太阳它的距离刚刚好，而且是有角度的，因为这个角度呢所以呢，我们就有春夏秋冬的变化。我想呢，最近这个日子一定大家特别有这种感受到。那还有呢，主要 只要我们人不会过太过分来破坏这地球的话，地球它本身就是一个清净机，这个地球这么多年来我们空气还是新鲜的，只要我们没有很刻意的去破坏它的时候，没有破坏太过分的话，它就是一个清净机。那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比如说像水，哇，我们知道一般的东西呢，当它是在变成固体的时候呢，它的密度应该是最大的。可是呢，水很奇怪啊，冰块呢密度并不是最大的，好，而是在水当四度C的时候，它的密度是最大的。那也是因为如此呢，所以当河面的水结成冰的时候，结成冰块的时候呢，因为它的密度比水还要轻，所以它是上浮的。那也是因为水能够上浮，以致呢下面的水呢就受到这个上面的冰层的保护，就不会变成冰块。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就当我们冬天的时候呢，水里头的一些鱼啦，一些生物呢，它还能够生存。所以从这些细微的地方呢，我们就可以透露的这位神呢，他是多么的爱我们，多么的体贴他所创造的这些生物。那事实上呢，神最大的爱呢，就是表现在他基督耶稣呢，他道成肉身为我们受苦，那甚至于为我们而死。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了。是的，我们常常讲最近我们看到一些战争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愿意为他的理念为他的一些理念或者是一种情操，他愿意牺牲生命。我们好像听过他愿意 为这件事情。可是呢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些呢终究是为了自己的理念、自己的坚持而去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说我们想一想，如果说一个人愿意为爱一个人而舍命，那我想呢，就像刚刚经文所告诉我们说，人的爱心真的再没有比这个更大了。可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在想到说，哇，神是怎么样，当我们还为罪人的时候呢，他就为我们受死。如果说我们纵使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朋友舍命，可是呢这个朋友呢老是一再的背逆我们，甚至于陷害我们，可是呢我们还是愿意为他牺牲生命，那这么爱有多大。那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爱我们。好，那我们再看基督，所以呢基督他所以受苦，为什么会受苦？因为他的爱。那基督受苦第二意义呢是公义，公义。那可能有人会认为说，哇，既然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神，那他主要呢，他主要一声令下赦免普天下的人罪就好了。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为了救赎我们的罪。那我们想说，他既然是神，哇，只要他一声令下说，你们这些人都受到特赦的都是没有 都没有罪的，那为什么要让自己受苦呢？那忍受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痛苦，那是因为神他必须要坚守自己创造天地的原则，创造天地的原则就是公义，公义。因为有这个公义呢，神他让所赐给人的资源他是公平的。所以呢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他讲到说，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也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神的公平。那也是因为这个公平呢，因为这个公平，那所以呢神因为这个公义呢，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呢，神也必须要追讨他的罪，因为他好像一个公正的法官。所以呢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因为他是一个公义的神。那所以呢到最后，但是神他不愿意因为他的公义而使我们受到处罚，受到灭亡，就好像挪亚时代除了挪亚一家人以外，其他人都受到洪水的灭亡，但是神这一次他不愿意这样，他怜悯人，他愿意让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世上。所以神基督为什么受苦？两个理由，一个是爱，一个就是公义。那 有这个意义以后，我们再来思想一下，那基督徒 基督徒为什么要受苦，他受苦的意义在哪里？那首先呢，第一个是效法基督。我们第一节提到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因为第一节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就讲到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意思是说我们也要来效法基督，也要来效法基督，有这一种受苦的精神。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像他一样，我们也有爱，也有公义，我们愿意为这样来受苦。那我们可能会想到说，哇，基督为我们为了爱受苦牺牲生命，那我们是不是愿意也为别人牺牲生命呢？哇，那我想一想，我就觉得说，哇，这对我而言可能有点困难。那我在想说，事实上生命呢，生命就是时间的累积，生命表现在你的时间里面。如果说你活到70岁，那意思是说就是你有70年的时间。那我们不妨想一看，哎，生命就是时间嘛，是不是我们愿意为了效法基督，我们也愿意为了爱神爱人的缘故，我们也能够用付出一些时间。那这种付出时间呢，可能也是一种牺牲，一种受苦。比如说我们去发单张，那我们需要时间，而且呢可能要忍受别人的拒绝，或是甚至于嘲笑，这就是受苦。同样呢也是一样，为了爱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拿来受苦。那还有呢，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很有爱心，他们就去接其他的弟兄姐妹交通不方便的人到教会来。那因为要去接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早一点，找很多时间从家里出发。那这也是一种受苦，对他而言他是付出一个时间。那我最近看报纸呢，我会看到有很多基督徒呢医务人员，他愿意到西非，西非你们知道就他们正好在流行伊波拉病毒，他们愿意去到那个地方来帮助当地的人民。那我想呢，这也是一样，为爱而牺牲，他们愿意为爱而受苦。那这个呢就是效法基督的意义，一个就是爱，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公义。我们是否在我们活着的世上里头，我们是不是愿意为公义而挺身而出？但是公义呢，我们常常觉得说在目前的开放的社会里头呢，有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困惑。就好像我们常常讲说真理真理，但是呢每一个人都在讲它是真理，那到底哪一个是真理呢？那耶稣基督呢他就讲到，耶稣就讲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呢我们只有在主耶稣里面呢，我们才能够寻找到真理。同样呢公义也是一样，我们到哪里才能够寻找到公义？最近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在台湾或者在香港都发生了一些公民的运动，他们起来抗议，他们起来抗议。那这时候呢就变成说支持者跟反对者呢，他们就彼此的对立，双方呢他们都认为说他们就是代表的社会公义。那有一些人呢也应用我们里面的经文，弥迦书里面第6章第8节，他们讲到说行公义好怜悯，所以呢他们就拉一个大布条说我代表的就是公义，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不妨想一想，真的是公义吗？那我们把这个经文整个讲出来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弥迦书6章第8节，他讲到说行公义，公义，那你有没有好怜悯？你是存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心你来行这个公义，还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还有呢，你有没有存谦卑的心？你有没有去想一想，是不是你讲一定对？那当你在争论的时候呢，别人讲可能是对，但是你为了要争取你自己的为了站在你自己有利的地方，你可能就不愿意好好来思想。还有呢，你有没有与你的神同行？你有没有回到神这边来看一下神是不是要你做的？ 啊，那同样呢，当我们效基督，我们要爱，我们要公义，那我们要必须要讲，甚至于在外面啊，或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常常想，当我们接着为主大发热心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哦，我们是不是啊，真的是存着一种对弟兄姐妹的爱心，对神的爱心？那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那有没有跟我们的心，跟我们的神来同行啊？这是当我们啊希望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的。那最重要是，当我们公义的时候，绝对不能有私心。你是要荣耀神，哦，还是要荣耀自己？好，那还有呢？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哈，他讲到说，基督徒受苦的意义呢，还有一个呢，受苦可以帮助我们以罪断绝啊。这是在第一节跟第二节，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姐妹啊，帮我来读一下。好，第一节，好，请。好，谢谢。好，这边告诉我们呢，啊，当我们在肉身受过苦的，我们就可以以罪断绝。好，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思想过，好，为什么受苦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以罪啊来断绝呢？好，那我们先来想看看什么叫做罪。好，在我这边经文没有列出来，不过我用讲了哈，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他告诉我们说，世上的罪呢，无非啊就是三个，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那这三个呢，啊，因为为了肉体的生存，所以呢，我们要去啊吃东西，我们要喝东西，对不对？但是呢，问题是等到罪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变成迷恋一切的物质生活。好，我们希望吃得很好啊，住得很好，各方面物质生活各方面都很好，那也为了追求这些物质生活啊，我们就可能就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作奸犯科了，甚至于说不借一切手段，我们就要达到目的。那还有呢啊，眼目的情欲，我在想说啊，为了使创世纪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人类要生养众多，而且呢也要创世也告诉我们说啊，让我们能够享受啊两人一体的啊那一种美好。但是呢，所以神在这种情况下，他给我们信义，对，这本来是好的。可是呢，当罪来了以后呢，哇，人类呢开始啊有一些不好的啊性行为，就是一些奸淫啊，或是婚外情，还有一些不正当的性生活。那我们再来看今生的骄傲，神给我们处理事情的能力和智慧来管理这个世界，可是当罪来了以后呢，哇，就变成了今生的骄傲的。我们神给我们这一些智慧管理能力，本来是要让我们啊来管理神所交给我们世界，然后呢来荣耀他的名，但是到最后呢啊却变成高抬自己，所以我们人间开始有一些争名啊夺利。那在这种三种情况下的罪呢啊，当我们啊，有一种，当我们有这种肉身受苦的心智，愿意忍受肉身的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不用从人的情欲了。为什么呢？啊，因为如果说我们愿意在物质生活里面呢，我们能够克制自己，而且愿意受苦，尽管说啊，我们现在吃的比较不好，或是物质生活比较匮乏，我们愿意来受这个苦的话呢，就代表怎么样？我们不会再受到这一种物质而犯罪。好，我们愿意。啊，那如果说我们愿意克制肉体的情欲，好，我们对一些诱惑，我们能够纵使说我们过的生活啊，很是一个很简单朴实的生活，那我们就不会受到外面的一些诱惑。那还有呢，今生的骄傲，如果说我们愿意降生为卑，好，我们愿意受这个苦，忍受欺辱这些苦的话，代表说我们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可以脱离今生的骄傲。所以总归一句话呢，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个受苦的心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些罪了哈。那所以呢啊，第二节他就讲到说，你们存这样的心，从此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人的旨意，再是度一下的光阴。好，那我讲到这里呢啊，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听了以后 可能就会有担心了，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就要过的这一种好像很简单很朴实而且要受苦的生活呢？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一定得这样子？然后变成一个苦哈的样子。但是呢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跟他说你们都来信耶稣当信耶稣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受苦但是呢我们可以得救。我不晓得当我们这样去跟人家讲的时候别人会感觉怎么样。那其实呢不会的基督徒绝对不会绝对并不是要这样来受苦那我也听到说很多弟兄姐妹做见证特别是我们下礼拜有受浸两个姐妹呢他们要上来做见证做基督徒呢当他们认识耶稣以后他们生命呢是得到很大的改变那内心呢有多么大的喜乐这个是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他们都可以来做这样见证那我就想到说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也不信主可是呢我那时候的生活情况呢我每天呢就充满的苦恼阴翳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写日记哇我翻开以前的日记呢就看到那时候呢真的整本日记呢都充满了苦恼有一些不愉快很多不愉快就写在我的日记本上面那一直到有一次呢有一次呢我就搭巴士搭公车结果我上车的时候呢看到一个女孩子我就特别注意到她我为什么会注意到她因为呢她脸上的表情呢充满的喜乐而且呢好像还轻轻嘴巴稍微张开好像在唱了歌哇那我听了我看了以后呢我就好羡慕因为呢我是这么的忧愁她是这么的喜乐那我想了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差这么多我就心里有这个想法结果快下车的时候呢那女孩子就从外面就挤到里面来结果呢她给我一个单张她邀请我她说他们教会今天晚上有一个布道会那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参加结果呢我就去参加了然后呢就变成基督徒这是我30多年前的事情这个就是这是我变成基督徒的过程那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基督徒不是就是要受苦而是说我们这今天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当第一节讲到说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意思是怎么样我们要这样的心智我们不一定会受苦但是呢我们要这样的心智那这种心这种受所以呢我意思说不是说你当基督徒以后你就像有一部电影叫做达文西密码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部电影当时几年前 的电影哇我看到一个镜头里面呢有一个修道院的修士呢哇他就一直用一些鞭子一直打自己一些自我折磨那因为呢他对信仰的观念认为说要这样来受苦才代表是一个基督徒但是神他不是要我们这样不需要你折磨这里不需要你折磨自己而是说你要有受苦的心智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像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不从人的情意只从人的旨意在世度一生的光阴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会受苦有时候呢有一种情形呢就是因为未信者的敌意还有迫害就是我们所谓同载的压力这边有三节经文我想还是请弟兄姐妹来帮我读从第三节预备请好谢谢所以呢当我们人我们的生活就这样子当我们不愿意相信这个神的时候那我们要相信谁我们就只好相信自己了我们自己去靠着我们自己的情欲我们身体告诉你要怎么样去享受你去做这件事情你的身体叫你做那件事情你就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边第三节呢我们就是随着自己的心意行邪淫恶意醉酒荒宴 情淫，还有拜偶像的事。好，当我们做这些受着我们情欲控制的事情，我们去做的时候呢，可是呢，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哇，原来人还是就是碰到困难，还是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只好去寻求一些超能力的帮助。那这能力呢，他们当我们需要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呢，可是还是不愿意来到神那边哈，所以他宁愿制造一些偶像来拜，而且呢用人所认为理所当然的方式去拜他。那甚至于说当使徒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在那时候的罗马帝国他们庙里头呢还有一种叫做庙基的制度他们相信呢，只要你跟庙里头的庙基结合，就好像从神那边能够得到祝福这是他们的想法，顺流这样子。那这个就变成说，在当时的信徒呢，他们原来跟他们一样随着世界的风俗，人家这样做我也这样做，但是呢当他们变成基督徒以后，他们知道不能这样做，就脱离了这样的生活。那当脱离这个生活呢，就受到这边告诉我们说，就受到外面人的就以为怪，而且还毁谤他们。那在我们这个我们现在世界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我想或许不一定会受到这么严重的毁谤逼迫，但是呢我们还是会碰到我们可能可能会受到一些比如说你出去人家邀你去哪里，那你说不行，我们礼拜天我们要聚会，那你可能就会受到一些排斥说甚至会受到一些嘲笑。那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吃饭前我们做一个祷告，那很多朋友可能就开玩笑就故意把那饭拿走或是甚至在一些单位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以外可能会做一些好像会做一些故意在一些行为或者言语上面来做一些嘲笑你的一些事情还是会受到一些压力，甚至我们在家人之间也是一样丈夫跟妻子也有可能也会受到这种情形但是呢第五节呢他告诉我们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棒这个经文也是提醒到我们，当别人这样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不要以邪恶报邪恶以咒骂报咒骂我们不要的因为呢上一次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蒙召言是如此，我们要来祝别人，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审判的并不是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形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去审判他说你们是这么糟糕而是由我们交给那位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一位主他们将来不管是我们或者他们都要到他的面前来接受审判，那我们只要为他们祝福，用基督的爱来爱他，那有机会当然是把这个信仰能够来传给他。所以呢这是基督徒受苦的意义，一个是我们效我们的基督再来呢我们受苦呢也可以让我们有这种受苦的心智，也可以让我们脱离罪，当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会让我们脱离这个罪那再来呢难免我们会受到未信者，就像彼得前书写在他当时的时代受到逼迫的情形，尽管我们不一定会受到这么大的逼迫，但是呢周遭的时候还是会让有一些人会让我们因为我们的信仰而让我们一些嘲笑会让我们不舒服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所以